2023年4月22日，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播客马拉松鸣枪起跑，在阿那亚的海边用声音丈量世界的长度。2024年5月18日至19日，声量的 Power of Voice 再度出发，航行于阳光映照的大海，不问来路与归途。声量期待多元观点的碰撞，鼓励自由意志的表达，在潮起潮落中与播客共振。津津乐道邀请你一同加入这场一年一度的音乐盛会。第二届声量 The Power of Voice 以 Right Now 为主题，允许你胡闹瞎闹小打小闹，但不能容忍你不吵不闹。5月18日，24小时，20家对谈点位，100家场开放对谈，逃离日常生活，剥离社会身份，这里没有权威和大师，只有真诚表达的普通人。5月19日，还有多场线下活动等待大家来解锁，届时津津乐道的主播们也会参与到对谈与线下活动中来，在阿那亚的海边任思绪漫游，让思想交汇。Right now， 不要在房间里踱步，去和真实的世界相拥。这世界从不缺乏激情澎湃的表达者，但缺少坚定不移的实践家。在夏风轻盈而微热的白昼或夜晚，让我们一起打破中文播客现有的边界，用语言和知识探索真实的附近和远方。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津津乐道与 RTE 开发者社区联合制作的播客节目编码人生啊，我们好久不见了啊。这期我们想聊一个开发者圈子最近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某个开源的库被投毒这件事情。其实由这件事情引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供应链，软件供应链安全的问题，以及开源项目的安全的问题。今天想找几位专家啊，好好跟大家深入的讨论讨论这件事情。那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吧。第一位呢是江宁老师，江宁老师是阿帕奇软件基金会2022-2023-2024的年度董事。
大家好，我是江宁，很高兴来编码人生跟大家聊聊跟程序员相关的话题。
哎，你也有一档播客节目，允许你做个推广是吧？
那就太好了。因为我在阿帕奇时间比较长一点嘛，然后我们就成立了这个阿帕奇本地社区，我们英文名就是 ALC。然后因为是在北京嘛，就叫 ALC 北京的一个播客节目，然后主要是跟大家聊聊跟开源跟程序员自身的这个发展，然后还有一些阿帕奇项目相关的一些话题。欢迎大家关注啊，
欢迎大家关注和订阅是吧。好，那我们下一位的嘉宾啊是杨慕天老师，他是北京中科微蓝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开源安全委员会安全平台工作组的组长。你看，专门搞开源安全的大咖啊被我们今天请来了。来，杨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慕天，然后刚才这个 title 名字比较长哈。然后我呢主要在做这个开源安全的相关方向，之前的话呢也主要是在做一些开源的操作系统还有开源的软件的安全啊，包括现在也在做一些开源社区的一些安全相关的工作。那很高兴来到编码人生和大家一起分享相关的话题，谢谢大家。
好，谢谢杨老师啊。我们还有一位老朋友小白。
大家好，我是来自 RTE 开发者社区的布道师小白。
啊，你抬头又换了。
是的，现在我是 RTE 开发者社区的布道师。
你来一次节目你换一次 title， 这太不像话了。
这样才能给大家一点点新鲜感
啊。这不是惊悚感吗？
啊，那不会呢。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这最近发生的这几件让大家心惊肉跳的事情啊。开发者有点心惊肉跳，但是在这个讨论之前啊，肯定会有一些同学刚刚打开电梯是吧，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那我想请江宁老师啊给大家说说这件事情的前情提要，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
细节的话我
细节咱可以略过，咱可以讲个大概的情况是吧。
好好， 这么来说吧，就是大家平常用到的这种操作系统，实际上里面包含了大量的这种开源软件。
嗯，
然后呢，开源软件的维护呢，很可能的情况就是，一个人哎已经很累了，然后极力想找一个接班人，然后来去把这个活儿接着做下去。
嗯，
那我们最近提到的这个 XA 这个组件，实际上就是存在着这么一个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压缩软件啊，就是在项目的维护过程中，然后存在了一个被投毒的一个现象，就是有贡献者，然后在日常的维护代码的时候放入了一些就后门的一些程序，然后呢，项目的开发人员其实没有发现。一般来说，我们其实提交代码的时候都是会有那个比较详细的那个 review 的那个过程，
嗯，
但我们 review 的时候一般都是 review 这个源代码，
嗯，
就比较容易能看出来。但是呢，他这里面提交的时候，他提交了一个二进制混进去了。
哦，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也有大量这个讨论，实际上就是后续我们二进制这块是不是要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检查？
嗯，
因为通过人的肉眼其实是很难去判断这方面的事情。
对，那可能跑个沙盒之类的跑一下。
跑一下算一方面，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可能要通过代码去生成这种二进制，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能就是能真正的是知道它的那个细节问题。
哦，就是你提交的也应该是生成这个二进制的代码，而不是二进制本身。
对，因为二进制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做 review 的这个事情。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也敲响了一个警钟。然后呢，其实他就用了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手段去绕过日常的一些检查，就导致于这个包升级了之后马上就进入到那个发行版。不过好在这个社区里面总会有人就是做大量的测试，然后发现诶，这个怎么我平常这个跑的时候这个性能变差了，然后他就是挖了一圈诶，然后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社区里面就咔咔咔爆起来，然后大家 一通的这个追查，然后去把这个相当于是把这个包降级了之后，然后去恢复一个正常。就是我觉得对业界来说其实可能影响还相对来说可控，至少就是说，
没有进发行版。
发行版可能有些已经就进了，因为它有些可能会比较激进一点，就先进，但主流的这个发行版应该还没有怎么进，但是它还是会有些影响。比如我就那个 Mac 电脑，我们用那个Blue Install 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存在这个问题，然后赶紧，然后那个
我看很多 Mac 用户都疯了。
对对对对，其实你也需要去及时的去把这个补丁下下来。实际上我们是做一个降级的一个操作，然后去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没有被污染的那个版本。总的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用的这种开源软件，然后被一个我们现在也很难揣测啊，就是被人恶意的做了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坐在这儿聊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出现了这个事情，是所以让我们更好去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去探讨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办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在此之前，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两三年前的这个 Log4j 的这个事情，因为我在阿帕奇软件会，所以我算是一个
这个事儿也很著名了
啊，
当时闹得更大。
对，因为 Log4j 的话，其实就是 log 的话，它是各个后台业务系统其实都会要用的，所以这个比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XA 的这个事件其实会更大，因为它已经把软件 ship 到具体的服务器里面了，就是这个洞它一直可能很长时间，包括现在可能都还会存在。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很容易被别人利用。然后呢，好在反正就是说大家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时间也赶得不好，正好赶上那个圣诞节期间，然后大家其实都想要休息。然后就因为我也回看了一下历史，就是因为阿帕奇这边的话 log4j 的这个 PMC 人其实并不多，就三四个人。然后那段时间那两个月的邮件翻，然后就各种人就是其实也都是在尝试，然后我们修了这个 bug 之后，然后马上就有人来说，哎，你这修的不完备啊，然后还得继续再来改，就反反复复好几次。然后的话呢，另外可能政府这边就不光是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可能都各国政府都在关注这方面的事情，因为它的影响实在太大，属于核弹级的这种漏洞问题。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意识到了，就是我们的开源软件并不是说绝对的安全，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大家是忽略掉的。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就觉得，诶，大家都在用这个 应该是安全的吧。
哎，对对对，应该是安全的吧？
因为我们也没付钱，
是你也没有办法理直气壮说，哎，你为什么会有问题？
对，就出问题的话，你也其实很难去找到人。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几次事之后，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跟业界里面多呼吁呼吁，然后让大家多关注关注，就是我们的这种开源软件供应链安全这方面的这些事情。只有大家真正的去关注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才能有更好的这个解决方案出来。
我帮助小白的不是帮助你啊，那个帮助比较小白的听友们问一句，比如说我们这次的 XJ 这个它是明显的是一个恶意行为了，它其实不应该是我写错了代码导致的一个 bug 造成的。
是，
但是这种恶意的行为，这种恶意的代码是所有人都能往开源嘛？我们顾名思义，所有人可能都可以往里提交，那他为什么就被采信了，他就进去了呢，就被合并进去了呢？
对，你这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这个开源圈里面的话，其实大家是存在一个信任的一个建立过程。
嗯，
一般来说的话，就一个陌生人，你到一个陌生的一个社区里面，你要第一次提交的这个代码，其实是会被人就比较仔细的
去看的
review 的。而且我们很多的这种开发者，其实都会有这个第一次，他第一次体验是相当不好的。以前我有一些同事啊，就是刚毕业的这个小伙儿，然后。他们有一次那个提交，就第一次提交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前前后后200多次 comments。不过他提的那个相对来说相对复杂一点啊，就是 open CV
不是改个标点符号那个
啊，对，不是改标点符号那个，就复杂一点，可能200-300行的 C 加加的程序，然后就会有大量人工的这种 review。而且我觉得这是开源社区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 practice。那基本上就是你所有提交的代码都会被 maintain 的很仔细的在 review， 因为我自己也做过 maintain 的，就是一般来说就别人提来的代码，我会很仔细的跑测试，然后呢再去看有没有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因为最后如果就是我 merge 进去了之后，后续的维护工作都是我的，就我肯定不想给自己挖坑。然后呢，我们其实也大部分都是靠测试来去保证。刚才那个我们提到那个问题呢，实际上他是做了一些小手段。我觉得后续的话，我们可能就这方面可能会更加强一些。就是常规的这种代码的这种审查的话，我们是靠人眼去看，但是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你提交的代码很多，比如上千行了，实际上人眼根本都看不过来了。
对啊，
像这种的话，我们也倾向于就是拒绝，就是你最好分段一段段的来提交。但是另外的话，就刚刚提到，如果包含有二进制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很害怕了。现在已经出了这事儿了，最后
对对，那就更害怕了。
对对对对，在这个情况下，那就得要更仔细的来考虑，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可能要用程序的方式来去生成二进制，来去跑对应的一些测试。因为刚才也是压缩的那种软件嘛，其实我们要写测试的时候，它需要喂一些数据进去，这种可能也是难以避免的。只不过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维护人员就是需要更仔细，然后尽量的去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真的是很难杜绝的。然后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信任的关系，就是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哎，提的代码都挺好的，哎呀，这个时候我们在社区里面可能就会要给你一个 recognition， 就是要认同你，然后我们可能就会邀请你成为这个项目的 committer， 然后后续你要继续再做开发，再做得更好一些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邀请你成为对应的 maintainer， 其实就是发展下线。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
它都是基于一个历史信任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因为在开源圈里面，一旦你作恶，其实你这个人这个账号可能就永远打入冷宫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账号它并不是实名的，
对，
它可以无限重生
啊。其实它背后的人可能它会换掉，然后但那个账号就是你用这个账号去提交的话，它会存在这个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他今天在 SA 里面去做了一个恶意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账号是这样的，我明天他再注册一个账号去潜入了其他项目里，你是没有办法规避这件事。
但你要搞清楚，他做这件事情其实他花了很大的时间成本的。
他如果是一个团队呢？
哦，这个可能会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 有些人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开发人员去做开发了，然后我积累了很好的 credit， 但我账号被盗了
啊。对啊，对，也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做 Alpha 企业的那个 release 的时候，就是会特别小心的去看我的那个 private key， 一定要藏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防止就被别人盗掉嘛。但真的也很容易去疏忽，因为我知道前期就是像 JavaScript，其实就 NPM 这块其实也存在的，就是有些 namespace 可能会被人就是恶意的去占用，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去发一些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于账号体系的这个管理可能也会很重要。但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在社区里面混的时间比较长的人来说的话，那个账号真的跟他的生命一样，因为我好不容易这个用我平常很多的这个爱心贡献积累起来的这种加起来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
每一个人会非常珍视自己的信用信誉。
对对。
但是如果有人刻意或者有团队组织刻意的是制造这个信誉，也很容易骗过别人。
但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成本，就是他至少他得潜伏很多年。
嗯 嗯，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记得好像也看过，就是有一些讨论啊，就是有人去分析他提交记录，然后他那几次恶意的那个提交记录时间和他平常提交时间就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真的也很难说，就背后到底是一个
怎么回事，
什么回事。但是我觉得站在常规我们开源贡献的这个流程来看的话，其实要做到这件事情还是有难度的。
嗯，
相对来说它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成本来去做这个事情。
明白了。哎，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杨老师哈，因为你是一直在跟进安全领域，不像他们做开源可能安全是他们要关注一个点，但是其实你是专注于安全领域的啊，一些研究或者一些具体的工作的。但我们知道啊，这个供应链攻击这个事儿不是第一次了。江宁老师刚才也说了，这个之前发生过很多次。劳夫季可能还是一个 bug 的问题哈。
嗯。
但是以前你看我出现过 Xcode 的投毒，就是他弄了一个假的，哎，不能说是假的，投过毒的 Xcode， 然后放在国内下载，让大家都下载，然后编译出了有问题的 iOS 的应用。啊，这是出过的。然后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一些类似于各种面板啊之类的这种开源打包的这些东西，然后被某个恶意的公司收购之后，往里放了一些恶意的代码，也会出现，对吧？但是它是在不同的层面上的，就是它这种事情可能是经常发生的，反正每年都得爆出来一两个啊。但是呢，为什么大家往往吃一堑很难长一智呢？往往还会掉在这个同样的一个坑里。这个会是大家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或者工作流程上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漏洞，会导致大家永远是在这个坑里不停的反复横跳？
OK，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非常好啊。因为软件供应链的话呢，它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整个不同的软件之间它相互进行调用，然后它有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关系。那其实软件供应链这个整个体系的话呢，它包括了软件像社区基金会还有像开发者维护者等一系列的这种因素，所以它整个链路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那其实像您所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这个，就是咱们看到的新闻报道其实是有限的，其实它这个投毒其实发生的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我们之前的话其实有做过相关的研究，就是在这个2022年、2023年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像 Python 的这个 PyPI 的这个生态里面啊，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比较活跃的这样的一个投毒包。那虽然这个投毒的这个软件包可能被发现并且下架了，但是呢，由于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开源软件它也用到了这些被投毒的包，但是呢，就会导致这个其他的开源软件在发布的时候仍然带有这种投毒的包去进行发布，所以这就导致了这种可以理解为这种有毒的一个传递。
对，
那这种问题的话，其实它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咱们在使用开源的时候其实不是很清楚它里面到底简单来说就是它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样的，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开源软件在里边藏着。
对
啊，因为我们在搞开发的时候也很明确嘛，我是要实现一个功能，那我找到社区上有一个挺好的开源项目或者一个开源软件包，我就用了。 那用完了之后呢，我就完成了我的这个工作。
哎，
那在长期的维护过程中呢，那这个里面这个软件包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对其他包的依赖，然后其实我是不清楚的。那对于尤其是企业客户来说，它其实是不透明的。那这其实是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隐患。有时候可能不是说企业客户吃一堑不长一智哈，他想长智，但是他压根儿也不知道自己用了哪些，那这个确实也比较难以去发现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现代软件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连接太紧密了，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你不太可能从零到一的去写一个系统出来，完全不引入别人的代码，这是不可能的。
对，像比如说，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开源项目，像咱们像国内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操作系统社区哈，它里边的话，光这个基础的版本里就有这个几千个到上万个，现在是有10000多个这样的一个开源的上游软件。那它的这个对外发布的时候呢，还会有很多的第三方的包就加入进去，就是供这个用户随按需要进行下载哈。像这些包的数量的话呢，又有这个20000多个。加在一块的话30000多个软件，那你这么多的开源软件在里头，然后它还分不同的版本，因为我发包的时候我的操作系统啊，它还分为这个不同的这个稳定版本，然后还有这个创新的版本，那这么多的版本里面用到的开源软件的种类版本其实都是不同的，
是
啊，这样的话当出现这样的一些安全问题啊、投毒啊，其实别说这种像这次 SZ 这种哈，它光是这个已知的这个漏洞啊或者之类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排查起来它的这个效率也是相对比较低下的。
嗯，因为依赖关系太复杂了。
对，是。
但是刚才二位都说了啊，就是第一，依赖关系太复杂，第二，很多依赖是开源，而开源又依赖的是信任。就是我们总觉得这开源可能在历史上从开源有的那一天一直到今天，大家往往是通过一个互相的信任，对吧？开源组织信任我的提交者，对吧？然后呢，使用者信任这个开源社区，然后呢，用户信任这个开发者，它是一层一层信任关系递进起来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哎，你这个软件引入的包是不是不可信的？可能很少有人会想，他打完包编译出来，反正他能用，我也很难再去，就像刚才杨老师，我很难再去看啊，里面真正的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依赖，这里哪个组件可信，哪个组件开发者不可信，这都很难。所以随着这个软件规模越来越大，协作的规模越来越大，那这样的一个供应链攻击是不是已经对这个开源社群造成了一个比较致命的挑战，就是大家再也不相信这样的一个信任关系了。
我倒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开源其实它就是开放透明带来的一种，就是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其实还一直在强调可重复构建，因为我在阿帕奇这边其实它发布的其实是那个源代码包，然后那二进制包的话其实是说是我是一个并不是它基金会背书的，而只是说为了我们项目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或者其他的，就是为了方便大家使用，然后提供的这么一个版本。回过头来的话，因为我们如果不建立起这种信任的话，我们要形成合作的话其实是很难很难的，
而成本很高啊。
对对，成本太高了，而且又因为开源软件它本来不赚钱，就是很多时候是靠大家就是发自内心的或者我们是主动的这种协作的这种诉求才形成的相应的这些软件，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大家还是对这些软件比较信任。之所以发生供应链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里面有一些安全机制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被恶意人这个利用了。那在这个层面上面，其实它几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就跟我们坐飞机一样的这个
掉下来的
掉下来的，对对对对对。因为如果你要是日常的话，就按照以前我们用 Windows 那个导板时候的那种情况来说的话，那你肯定得买一个杀毒软件去防着防着。但我们对于这种开源软件来说，相对来说其实它是利用了这种开放透明的这种机制，然后让这种信任链条可以某种形式来去传递。导致于我们可以一个比较低成本的这种方式其实还是基于信任的低成本的方式来进行协作。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会改变它的这个趋势，只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希望就是不管是社区还是公司层面，其实我们针对于这种供应链可能需要有更多的投入，然后去尽量去更好的去避免这些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们如果要说这个开源软件因为这件事受到影响，我们其实应该回过头去看看闭源软件。
嗯，
可能同样的问题如果发生在闭源软件上，
嗯，
今天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嗯，因为这个事儿只要它官方不发 release，它不发更新，甚至它发更新说修复了某些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
你是点名微信呢，这是
啊，那倒也不一定，对吧？就是当他如果说他不把这个事儿说出来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的数据和我们的安全问题其实早已经被攻破了，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
嗯，
只是因为说开源软件他把这个事儿放在台面上了，他透明了，
嗯，
我们如果因此去说开源软件的安全是不可被信任的，我觉得反而是可能是有点矫枉过正了。其实我会觉得说这其实是开源带给我们的这种自由，就是你有发现问题的自由，你也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自由，对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说我不解决我就信任他，对吧？
嗯，
我觉得说姜老师 OK 我就听他的，那这也是一种自由。
嗯，
但可能在闭源软件下你没有自由，
嗯，
就是官方说你要升级了那你就升就完事儿了，对吧？
嗯，
可能类似于我们之前去更新 Windows， 那 Windows 就告诉你说今天我可能要更新，你可以选择更新或者不更新，
嗯，
但是你想说为什么更新，我想了解细节，没有，你就安装我的这个安装包就完事儿了。其实这个也是开源带给我们的好处。我是觉得说我们看开源不要只看说哎，它是不是免费给我用，可能说这种自由度其实是开源本身最有价值的事情，安全可能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些小问题。
嗯，也就是说开源的风险在于开放，可能它的安全也源自于开放。
对，就是因为它把它引入了更多的人来去维护，可能就不像比如说我们说闭源软件 我反正我招人去维护，可能大家就是签着合同，你拿着我的钱，你也不要给我写 bug。
嗯，
然后我们开源社区，然后大家基于 reputation， 基于信任去做这件事儿，它有风险会带来这种问题，但至少它会给你一个机制，说你还能发现这个问题。
就像这次也一样，
对
对，发现这个问题的一样，也是开源社区发现的。
是的，可能这件事儿如果放到闭源软件上，那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能爆出来，很有可能等它爆出来的时候，大家已经早就不用那个版本了，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作为开发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那天某些同学发了一条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没有，最近忙着写代码。
哦，你忙着写 bug 啊？不要说的这么好啊。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作为开发者应该去 review 自己引入的每一行代码，每一个开源的库的代码。他说这是一个他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啊，他也希望说。啊，对所有的程序员可能要提出这个要求，就是你用的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不像话嘛，对吧？那这个问题抛给小白，你觉得某些同学这个观点如何？你是不是会 review 你引入的每一个开源代码？
我先说结论是我肯定不会去 review 我的每一个引入的，
嗯，
因为我可能很多项目其实没有那么的严谨，
嗯，
就是我对于我来说可能 just for fun， 我可以接受它有问题，然后我再给它修就好了。但是对于一个相对比较严谨的商业项目，我觉得这么干是合理的，就是因为你其实是要去给别人去提供一个完整的产品，你去 review 里面可能的风险，这个事儿是合理的。但是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你说像 Node Modules 对吧，
嗯，
这个之前有一个梗图说地球的重量、太阳的重量和 Node Modules 的重量， Node Modules 直接超出了整个图片的这个范围，就是我们现在这种软件架构可能让大家去做这件事没有那么容易了。对，这个事儿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嗯，
我觉得那种想法很好，包括我是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有空有时间你去看一看那些项目的源代码，可能真的不光是说安全问题，它可能对于你去实现你自己的项目都是有帮助的，对吧？我们现在其实经常会说很多的工程师是这个 CRUD 对吧，你日常就是 CRUD， 你就是写一些基本手逻辑，那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说大家都只用 library， 你从来没有进去看看说 library 到底怎么写的，你真的进去看看去学一学，你可能会有很多收获，甚至可能能达到的效果就是说我知道这个项目里所有的坑点，我能解决它所有的坑，对，这当然是更好的，只是说可能从一个更经济的视角上来看，你依然可以选择那些广泛受信任的包，然后在你需要的时候进去看，你要有能进去看的能力和进去看的自由，只是说可能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绝大多数时候我可能还不会这么去选。
嗯，
对，这个是我自己的选择，不能代表其他人。对，
那作为开源社区的管理者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这块其实我觉得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其实挺难去做到这点的，
嗯，
因为我们依赖的开源软件特别多，然后
对，
因为我做的是 Java， 然后那个哎，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我随便打个包可能就是上百个这个包都来了，我很难确定哪些东西，就是我即使想 review 我可能也 review 不过来。
对，
所以我觉得这块的话呢，可能从某些层面上面我们需要有些安全机制 来去保证，哎，你至少我可以限制你这个软件在某些层面上面不要去给我干坏事儿。因为我也处理过一些就是安全漏洞的那个问题，就是我写的那个Java程序，然后我一旦是对外提供网络服务，就是一个 service 的话，哎，这个你就要小心了。
对呀、啊，
因为别人就可以攻进来。然后另外一个层面上面，哎，如果你在处理一个，因为我以前做 web service 嘛，就 XML 的那套东西，哇塞，各种坑就来了，什么远程执行啊，什么这个越权操作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的。但它其实也存在一些固定的一些模式，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会限定它的范围，就是有些库我们可能就是不能随便打开一些功能，然后更多的程度上就是，哎，限定你要干什么我就给你限定住一个范围，哎，你就只能干这块事情，其他事情你就不要去做额外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层面上面其实是可以相对来说去解决一些常见的一些安全问题。另外一个层面上面其实还就是要及时的升级。
嗯，
因为我们在处理软件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升级其实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这种开源软件，其实就把那个 Log4j 的事情说出来，就我刚刚还没有说完，其实上就阿帕奇其实花了半个多月，然后把这个东西，哎，我们发了好几版，然后把它修完了。但是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阿帕奇软件会下面的很多项目也在用 Log4j， 但这些项目的这个升级其实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所以呢，当时就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把那个 dependency boot 打开。这块的话呢，就是通知大家你要去升级，因为 dependency boot 它是会扫描你的依赖，然后会告诉你，哎，哪些软件它最近有发版了，然后它解决了哪些安全漏洞问题。那基于这些信息的话呢，那对于下游的这些软件来说，其实它可以比较快的去了解到这些信息。然后我们其实这里面也敲一个警钟，就是说我们使用的这种开源软件，我们可能也要看看它是不是定期会发版。如果它后面没有版本发了，那你可能就要得小心了。你就是你要么你自己维护，要么呢你可能就得要去找一个其他的还能持续被维护的这个项目，
必须是一个活跃的项目，
对，
才足够安全啊。
对，它其实是要持续来去做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这里面又存在着这个信任关系，就是如果它不去干这个事情，不去解决安全漏洞问题，一旦爆出来的话，其实对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损伤的。所以虽然我觉得就 Log4j 的这个事情虽然对业界影响很大，但是我觉得站在阿帕奇的角度上呢，是其实是尽力来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其实还提了一个事情，就是虽然 Log4j 用的人很多，但在阿帕奇软件会的角度上来说，他不知道有哪些软件在用这个东西。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事情。其实我刚刚提到我们可能用那个 dependency boot 可以把这个信息稍微连在一起，但是呢实际上它还是会出现断节，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说尽力通知。就是在阿帕奇这边其实每天也在处理好多安全漏洞，就是我们也有那个 embargo 的那个时间，就是说这个漏洞在没有真正解决之前我们是不能对外说的。那大家都在私下里面有一些讨论，但是我们真正发版了之后其实是对外去公布了，但是从公布到真正大家打补丁，然后真正升级打补丁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有很长的这个时间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一旦你没有做这个操作，没有做这些维护操作，其实它就会存在漏洞。我觉得就 Log4j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就在阿帕奇软件会这边其实花了很长时间去反思，然后怎么我们去从这个软件生产方的这个角度上面怎么去更好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呢这里面其实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像这个公司一样，然后我们去加很强的这个流程，因为大家都是志愿者。然后我们其实更多是说在不影响大家的日常开发的情况下尽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找了半天，哎，真的发现就是把 dependency boot 把它打开。因为那个就 GitHub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啊，就是这也不是打广告，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是免费你能用到的，所以我觉得把 dependency boot 这个功能打开的话，其实是对我们提升软件的整体质量还是有很大帮助的。然后如果大家也在写开源软件，哎，可以把这个功能打开，会帮你省很多的力气。
对，我的很多常年不更新的老项目，所有的 PR 都来自 dependent boot， 告诉我说你的这个依赖需要升级一下，我隔一段时间就会上去看看说，哦，这个要更新一下， merge 一下，基本上就这样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好用的，特别是对于如果说你是使用 GitHub 的这种工作流的，那你可能可以完全信赖它， 就是它来帮助你去把那些绝大多数的帮你 cover 掉，可能会有一些非常小的你还是要自己去 cover，但它可以帮你节省蛮多的精力的。
对，它提了 PR， 其实它不能帮你核，最核心的是说，对，要人去确认一下，尤其是要跑测试。一般情况下，就如果测试过了，我就可以无脑的点这个 merge 的功能。但如果测试不过的话，那得仔细看一看。
嗯，
从我自己的视角上来看，我觉得我可能会在一些我自己极其重视的项目上，我会去这么干。对，因为当然这些项目可能，其实坦白来讲，你其实可能大部分其实也不太依赖于说外部的包，或者你依赖的其实只是某一个函数。
嗯嗯，
说句不好听，你直接 copy 过来其实也能用。对，只是说可能真的那件事儿成本实在太高。
嗯，
除非我是把它这个东西当成，可能说我这辈子最后的一个作品，我可能会这么干。对，就是我要让它达到完美。但是那个太难了。
对对对，我觉得对人的这个精神消耗会特别大。其实我刚才也日常说了，就是我作为这个开源的维护者，实际上我是喜欢有些无脑操作的。
嗯，
然后其实我怎么能做到无脑？是说我依托于强大的这个测试系统，这个测试系统是我每天我都要去维护的，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写那种非生产代码，去保证。哎，我可以偷这个懒，只要它绿了，我就可以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能降低我的这个精神损耗。
嗯，
但是呢，这里面又回到了，就如果它能很巧妙的绕过那个
对
那个防护网的话，
啊，
那这个我也就没办法了。
我觉得这种事儿就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我们写测试来去保证我们的软件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门已经放在这儿了。现在就是告诉攻击者说。
嗯，
门就在这儿了，你自己找洞吧。
嗯，
哎，对，我记得就是那个 XA 的那个项目，实际上他用了一个大家看不见的，就加了一个点，其实是绕过了，我估计是绕过了很多检查的。
对，
嗯，
就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可能没太办法解决，因为它就是有点类似于说，它就是对着你的人性或者对着你设计好的机关去找洞的，就是有点，我有点想起来，就是前两年 GitHub 上有一个非常火的项目叫，好像是说有叫 No Bug 吧，然后那个项目里面只有一个 README。他说我没有代码，对吧？我没有这样一扇门放在让你攻打，所以我没有任何的 bug， 你找不到 bug。我只是一个文本文档，我能有什么 bug 呢？对，就是当我们把这些代码放在这儿的时候，那对于我们自己而言，肯定它是保障我们的安全。但是对于那些攻击者来说，坦白来讲，就是你已经也就是因为开源是公开的嘛，就是你公开的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把这个漏洞的可能性放在这儿，只是说看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谁更强一点。比如说或者他提交一个时候我们发现，然后我们就补掉，类似于这样的。
嗯，
基本上是这样。
专门的安全的研究人员怎么看这个观点？因为我知道除了像小白他们啊，个人开发的这个软件可能对安全他没有这么关注，但是往往一些关键系统啊，企业级的应用，有的时候他对安全的要求更高，会不会在里面你们会帮助他们去做更多的在代码安全层面的一些 review 啊，审核啊，甚至说每一行代码去看一遍，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这个的话可能就是要分情况讨论了啊，因为像很多的这个商业化的用户使用到的一些软件系统呢，它可能因为刚才那个姜老师白老师从这个开源社区的开发者的视角，来讲这个问题，那还有很多广大的这个开发者呢，他也是要去解决一些这个像一些项目啊，还有一些这个系统开发的一些实际问题。那很多情况的话呢，可能客户的需求提的就非常的特立独行哈，然后咱们可能从这个之前没有相关的这个经验，然后呢去从开源社区上去找一个合适的能满足我需求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来去进行使用。那这个使用过程可能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为了满足这样的一个用户需求而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可能每面向一个新的需求，然后他就会去找相应的这种开源的解决方案。那这个数量一旦多起来，因为这个毕竟是工作嘛，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系统都需要开发，那很难去做到这样的一个对这种可能甚至几次
很难评估这个开源的东西是不是一个好的。
对，是它就因为它可能使用次数就很少，以前都压根不知道。
哎，我引入进来发现它能跑，能实现我功能，反正放那儿呗。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问题啊，因为系统开发它主要还是以业务为驱动的嘛，所以才会有这个安全的这个专业人员来去进行辅助。
是啊，
对，然后像这个面向这种场景的话呢，肯定还是需要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专业的这种安全工具的或者是安全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然后核心的话其实跟刚才姜老师提到的差不多啊，姜老师提到的话像Dependent Bot 其实它也是去做这样的一个依赖的一个透明化嘛， 然后现在的话呢，也有相关的利用一些软件成分分析的这个技术，然后对这种商业化的软件的代码，包括甚至二进制，然后来去做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软件成分的分析，然后再去对它相关的一些开源的威胁和它进行这样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比对，然后来去发现有什么样的一个安全问题。其实现在的话，这个工作在整个安全圈里的话，还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事情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补充一下刚才聊的话题啊，就是即便是在那个像 GitHub 这种社区哈，就是如果是一个恶意的开发者，然后他确实的是想要去做一个这个恶意代码植入的工作的话，他确实还是做很多的研究。比如这次的话，这个 SA 这个事情我也关注了一下哈，就是他的这个开发者其实他的这个 fork 项目里就有这个 OS Fuzz， 就是他的那个、
oh, okay.
GitHub 上的那个 Fuzz 的那个自动化测试工具啊，然后所以也会事先的去对这种开源项目的这个开源的检测工具去做一定的研究啊，所以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工作在前置，所以可能后面在开源社区方向做一些安全的一个加固，可能更多的还要这个整个的安全的这种防护和测试体系会更加的立体化一些，我觉得。
嗯嗯，说到防护体系，其实这个问题又抛回给姜老师了哈。这我相信啊，随着我们软件应用的规模越来越大，我们的开发者群体越来越大，我们各个行业可能都需要开发软件，这个使用开源系统的使用、开源软件的使用、开源库的使用的规模越来越大。随着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慢慢的啊，我们往外扩展，我们这种脆弱性啊，我们刚才说了很多的脆弱性，刚才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啊，我们也用开放来解决这个问题嘛，但是它往往带入的这些脆弱性可能慢慢的会得到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会得到大家越来越关注。所以在这个时候会不会导致开源社区收紧他自己的植入机制啊，比如说你要不要先搞个遇事不决搞实名嘛，啊我们要不要搞个实名制啊，啊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开源社区搞得更加精英主义啊，变成以前可能开源是一个社会学的试验是吧，我们很多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进来，慢慢的随着这个影响越来越大，我可能出现一个 bug， 甚至出现一个恶意的行为，会导致一个刚才你说这种核弹级的攻击都会产生。这次 XZ 可能是恰巧没有把它炸了，但是它如果炸了，这次事情其实非常大。
对
对，所以大家的这些担忧，包括我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开源的，不知道开源社区的运行机制，他们从外部带来的这些压力会不会导致开源社区会产生一些变化？
我能看到的话，更多可能是从政府监管的这个角度上，因为这个危害还是蛮大的。但这里面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开源它自身，开源软件啊，它自身就发布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就我们所谓的这个许可证，就 license 这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免责声明。就因为我没有办法收你的钱，其实你就说从传统的这种质量保证的这个体系来说的话，那我们肯定就是说谁买了谁的产品，然后我能有这个追责的这个链条把它追过去。但对于开源软件，你想用就是商业社会的这种方式来去管理或者监管。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
啊，包括其实像欧盟啊，像美国那边，实际上他们其实也在提一些法案，然后去加强这方面的处理。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商业公司，然后你用了开源软件，然后呢又出现了安全漏洞，那这个时候其实商业公司要去负责的。我觉得这块其实会反过来会带来一个好事，就对于开源软件维护的人员来说的话，或者对于开源软件的开发者来说的话，其实他给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受保护费的那个这个机制吧。
啊，我明白了啊，你想好好的用，那你先交一个咨询费来。
算是一方面吧。然后因为你后续也需要有支持维护，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因为我们在阿帕奇这边其实也看到，就在欧盟开发的一些同学，他们实际上也得到了一些资助，专门就处理一些比较 popular 的一些阿帕奇的一些软件的安全漏洞，就是政府也会给他们一些钱， 然后让他们集中力量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也有商业公司，就像类似于 Ted Left 的那种啊，去会去雇这个看运项目的这个我们所谓的 PMC 成员，就是项目管理委员会的这些成员，然后呢让他们来去维护对应的一些安全漏洞啊，或者是给一些项目去提供对应的一些支持的一些服务。那在这个层面上面，我觉得结合到一些商业的一些，其实就是金钱的这个指挥棒的话，可能对后续的这个供应链安全能有所保障。实际上就是相对来说，以前那大家靠 AI 发电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大家考虑到了哎，我这后续的安全使用这方面的诉求，那可能会有越来越多人去购买一些商业化的一些服务，因为只有靠商业化的这个手段，我才能把这个责任链条有效的去传递下来，否则的话呢，那就是谁使用谁负责。
也就是说，从原先开源完完全全是一个怎么讲呢，丛林时代变成了现在可能慢慢的会有一些组织啊去付一些费用，然后慢慢的啊把这些东西都规整起来，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对，然后另外一块还有更多的就是从安全机制的角度上来说，你像 Linux Foundation 的那个 OpenSSF 就是会在推有关这种安全层面上的一些，不管是工具啊还是一些签名的一些机制啊，其实都是去保证哎，这些东西我能以一个比较大家可信的一个方式来去发布，然后能更好的能进行协作，然后能更好的能构建起我们这个软件生态。
那从这个安全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现在对这个开源啊的这种准入机制哈，我们的别管开发者的准入机制还是引入机制，还有未来对于这个安全的这个路线图有什么样最新的一些进展？
其实从安全的角度的话，肯定是你收的越紧的话它越安全嘛。但是在开源这个环境下的话，其实它的这个做法肯定要有一些改变的。因为其实我们虽然主要做安全方向哈，但毕竟也是开发者哈。这个开源其实带给社会的最大的一个变革是它把很多的这个开发者的能量，很多的组织企业的这种智慧给聚集起来了。所以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自由度，如果要是你完全说都是以利益为驱动的话，其实这个生态是丧失了它本来的意义的。那如果说是以这个开发者这个为驱动的话呢，那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像我们像科研院所啊，像这个基金会啊，可能要更多的承担起一个相应的职责。比如说是否可以对一些开源软件，因为现在包括那个 OpenSSF 之类，它有做这个开源软件的一些这个打分卡啊之类的很多的工具哈，其实它也是在去对这个开源软件本身是否适合商业，然后对它的这个维护性等一系列的这个指标去进行评价。那包括像国内的话，现在也有很多的行业出台相关的政策啊，比如说金融行业，那也是提到了说鼓励这个开源软件的使用方去了解这个自己用到的开源软件，然后去深入的去贡献这个开源软件。包括在今年年初，这个应该是1月15号出台了这个金融行业的开源的安全标准，其实里面有提到了把这个开源软件做了分类，分成了是这个普通的一般的这种使用，还是这种深入的使用，还有定制化的使用。其实你对于不同的使用方式，你作为这个受益者，其实你的投入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块可能是一个我不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技术方面的一个角度去聊这个问题。我认为它更多的是一个各方参与这个开源生态的各方的一个协作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是个协作问题。
对，是个协作问题。因为开源的这个受益者他其实在上面受益了，他理应承担相应的一些这个责任。
对
责任和义务。那作为这个开源的开发者呢，他其实更多的是贡献自己的这个创新和才智。所以说怎么平衡这个各方的这个利益和这个安全还有这个开放啊，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吧。
哎，那突然发现这次事件好像也是一个契机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事件的这个发酵也好，它的这个广而告之哈，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儿。因为现在的话呢，也是有更多的这个开源软件的这个使用者，包括尤其有实力这种商业的这种企业啊，他在使用的开源的同时呢，也发现 OK 自己的这个开源软件对自己很重要，那这个开源软件我可能要重点投入。比如说现在国内有一些这个大型的这种科技型企业，他会对自己的开源软件供应链做一下分析，去看就是说哪些开源软件是 对于自己来说是最关键的。
嗯，
那这些关键的开源软件的话呢，我可能就要去投入社区，投入这个上社区，投入人力，
对，
然后去研究它是怎么回事，去贡献代码，然后去让我也能够成为这个社区的贡献者。然后包括在政策角度的话，现在像很多行业也鼓励啊，就是说你这个贡献开源软件怎么贡献呢？你作为行业的这个开源软件使用者，那你也要这个参与到这个社区，然后呢去写代码啊，去提交代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之前很多的这个投毒啊，尤其投毒啊，还有包括那个漏洞经常修复不好那种，就是一个补丁接着一个补丁啊，
嗯嗯嗯，
这种很多是发生在一些这个很多人使用的开源项目，但是它的维护者很少，就是它属于一个维护性很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里这些社区是有很多人用，其实它恰恰是需要这些开源软件的受益者能够参与到这个社区来帮助这个 owner 去做一些贡献。我觉得如果要是大家都有这个意识的话，也有政策的这个相关的驱动去指导的话，我觉得这个开源生态以后的话还是会做得越来越安全的。
嗯，其实还是那句话啊，包括在座的几位啊，绝大多数很多时候都是在白嫖我们的开源软件。但是呢，往往有的时候呢，像我们这次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会发现参与这个开源软件的开发能够让你加强对这些你在用的软件的了解，进一步的其实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之下去规避甚至预先的发现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是不是在这个事件当中，这件事情，这个逻辑也得到了验证？
对，其实从我的视角上来看，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个好事儿，因为有一个大的命题放在前面，叫开源吞噬世界，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再回到过去，说我什么都买商业软件去给我提供的那个时代了，你已经回不去了。
嗯，
安帕奇，然后 Nginx 这些服务，对吧？你用的各种开源软件已经把你绑架了，你已经回不去了。
你找闭源的都没有。
对，这个时候大家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在开源这个大船上继续游。那大家现在面临问题就是，现在船上破了一个洞，要么不修，大家一起死；要么就是所有人都一起往这个事儿上去投精力，有钱的投钱，有人的投人。要不然的话，我们所依赖的这个基建可能跪掉了，那大家一起死的话，那可能造成损失更大。我们可能需要的是，有更好的机制能够让我们更早的去发现这些漏洞，对吧？更好的把这个坑填上，更早的让有钱有人的金主爸爸们来个投一些精力在这件事上，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但我至少从我自己上来看，我觉得这些现在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利好的，它能够让开源变得更好，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已经都在船上了。我们现在离岸已经很远了，我们不是说现在我往回跳我马上能跳回去，现在你已经跳不回去了，你往外跳现在就是深坑。
嗯，
对，所以现在反而是个好事，就是大家真的意识到说 OK， 有很多开源项目它需要捐钱，有很多项目需要投人，我们的公司可能也需要招一些开源的作者进来帮我去维护开源项目。对，我觉得这是其实是挺好的。
嗯，
对，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可能大家还想不起来，公司可能觉得说想用什么，对吧？又没有出事儿，怕什么。一旦出事儿，大家就开始说好，我们是不是搞个开源办公室，我们是不是雇一些人来去做一些事情，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被大家提上日程。
对，这种风险会给大家的这个观念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们以前可能呼吁了很多次，哎，你需要上游一些，你需要把你的 patch 反馈给上游，然后你需要哎给这个开源项目更多的爱
啊，不出事儿，反正没人去重视这个事儿。
是是是。
对，尤其这次这个事儿又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扎，可能还好，可能确实是像刚才小白说的，可能咱就说是算是坏事变好事吧，应该算是，它毕竟没有带来这种核弹级的这种危害。
我觉得其实可以补充一下的是，很多开源软件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些专门的 security.markdown 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它其实会给大家留一些入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开源的使用者也好，还是贡献者也好，如果在你用的过程中你真的发现有些问题，其实你可以试着去你用的那个软件的主页去提这种安全的漏洞的反馈，其实是大家比较受欢迎，因为大家都会因此受益。当然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国内的安全这个事儿也挺坑吧，多年前这个我们还是有很多漏洞平台可以提交的，现在可能都比较少，就是可能大家就是用补贴或者是那个国家的漏洞平台去提交。对，然后开源软件可能相对会简单一点，就是你回到那个软件的主页上基本上都会有一些security 的提醒，然后告诉你说你应该在这里面去提交一些安全漏洞。我觉得其实我们一方面是有金主爸爸去投一些人进来去维护，另一方面是我们也要把这些问题勇敢的暴露出来， 然后让有钱的人去修它，我们也会因此受益，而不是说我们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我每次都是吃瓜的那个，其实有可能下一次你也是去修漏洞的那个人，或者至少你可以成为爆漏洞的那个人。
就是爆漏洞那块其实会有点问题，其实漏洞那边的话，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的那种开软件的漏洞都是我们所谓的白帽，就安全研究人员去做的。然后对于大家来说，实际上也背得有 KPI， 因为他们最想要的就是要有那个 CVE 的 number， 其实只要有那个 number 的话，就说明我们肯定了他的这个工作了。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机制吧，就是有一种奖励的一些机制，然后我们就是后面去做 release 的时候也会说，哎，这个漏洞是谁谁谁发现的，然后对于他来说其实就得到社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recognition。
对，然后现在在国内的话，其实开放原子就是开源基金会啊，然后我们的安全委员会其实现在也是成立了一个，就也发布了一个这个零 day 漏洞的一个平台啊。然后这个平台的话，它很好的一点是它是一个有奖励性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也是欢迎各位开发者如果发现问题的话，也可以到开放原子基金会去做这个漏洞的一个上报。
OK，
大家多提交，然后我们的世界才能变得更安全嘛。有可能今天的这个小洞船开着开着就变成大洞了，如果大家都不提交，可能当大家都想起来那一刻，那可能真的就是一个不可控的漏洞了。对，我觉得可能如果大家都努力的发现，可能你发现你及时提交，可能更多的漏洞其实就像这次插件一样，就是它是在一个可控范围内被管控的，
对，投毒的那个人可能也是一个威慑。
对
对，
所以你会更快的被发现，那你最好想着
点。行，那我们的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供应链攻击和这次开源界的安全事件吧，算是。对，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继续跟我们讨论的，可以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DAO160301， 加入我们编码人生的听友群，参与我们继续的讨论，我们的嘉宾也会在群里等着大家，好吧。那我们的这期的编码人生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